现场媒体朋友，线上的媒体朋友，大家午安。那今天现在就第386次院会，院长的行人交通安全政策纲领的报告事项一，进行相关才事进行转述。那第一个是准予备查。那长期以来，我国交通规划系车流效率为主，行程以车辆为主，缺乏人本交通理念，导致都市社区交流持续成长后，道路交通拥挤，并压挤人行的空间，加上监理制度并未落实，造成驾驶人不良习惯，汽机车不停让行人事件经常发生。为提升行人道路交通安全，必须从都市整体运输系统规划的观点，以人为本，强化公共运输与人行环境的整合规划，以及从源头改善监理制度来着手。那参考欧美等先进国家道路交通安全事故零死亡的愿景 （Vision Zero） 的愿景，与联合国及欧盟均设定2021到2030年死伤降幅50%为道安政策的目标，恒诸我国道安情势设定以零死亡愿景 （Vision Zero） 为政策愿景，并以2030年前降低死亡人数30%为目标，希望中央部会及各地方政府共同努力实现此一目标，未来也可更积极来加大进步的幅度。道路交通安全不只是交通部单一部会的责任，应由各部会、各级政府共同落实改善，才能根本解决道安危机。希望透过道安交通安全基本法的立法，共同宣示政府重视及推动改善的决心。同时，未来将提高道安汇报层级，于行政院召开中央道路交通安全汇报，由院长亲自主持。院长表示，发展公共运输是世界趋势，也是近邻碳排的必要选择，请交通部以及各地方政府持续推动公路公共运输计划，建构便捷、友善、舒适及可靠的公共运输系统，吸引民众搭乘公共运输，降低私人运具的使用。如果公共运输计划能越来越普及，行人安全也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保障。我目前在推动公共运输计划是既定的目标，是促进行人交通安全很重要的计划，所以可以共同来建构一个便捷、友善、舒适、可靠、可负担的公共运输系统。所以我院长强调，这落实行人交通安全改善，必须由工程、教育、监理、执行面来着手。在工程部分，行人族群中又以身障、儿童及高龄者作为弱势，必须保障其行的安全，落实行的正义。请交通部、请行政部、呃，行呃，请内政部营建署与交通部加速积极推动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113年到116年400亿元，并请内政部会同交通部迅速研议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明文规范各级政府权责，每年公布 KPI 列入评比，以督促各级政府落实推动道安改善工作。在教育宣导方面，交通安全文化扎根必须从小学教育开始做起，请教育部将行人优先停让纳入课程模组教学的主轴，另请交通部持续推动社会教育及宣导，以建立国人优良之道路交通安全文化。在监理方面，请交通部积极推动违规记录严重者恢复短期换照，并透过换照要求缴清罚款及进行讲习再教育，促其养成守法习惯，扩大推动机车驾训及道路安驾训练，强化培养驾驶人正确的防御驾驶技能与观念，持续完善监理管理制度，彻底做好源头管理。在执法面向，在取缔违规是手段，不是目的。及时矫正国人违规行为，降低事故风险，保障其他人的用路安全，才是执法的目的。请内政部、警政署、交通部做好社会沟通，让国人共同维护道路秩序。近期外界误以为科技执法有碍民众抢钱，有且无助改善道安的疑虑。据内政部、警政署的统计，今年1月到7月，科技执法取缔件数仅占整体的6.8%。且经统计，设置路口的科技执法265处的地点，从111年9月30日启用执法，到112年7月31日止，共取缔了98,396件。事故较去年同期减少753件， 死伤减少792件，路口科技执法设置地点事故发生及死亡死伤数均有明显下降，确实发挥遏阻违规肇事的目的。其警政署持续积极与各界说明及沟通，让国人更清楚政府运用科技保障用路人安全的政策美意。院长强调，为落实行人交通安全政策，交通部中整提出短期、半年内、中期、一年内、长期4年内是各项具体执行项目，请各相关部会及各地方政府大家一起合作，务必积极落实执行，朝行人事故零死亡的愿景迈进，也朝着2030年能够减少死亡30%的目标来努力。另外转述，院长就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草案的报告才是第一个通过，函请立法院审议。第二，透过本法宣示政府贯彻执行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决心。院长上任以来，即特别重视治安、治安、道安三项三安的施政工作，特别是道路交通安全，涉及国人日常基本的行的安全。院长除了多次在治安汇报听取交通部的报告之外，也多次召开专案会议，并请吴政务委员责成专案督导交通部等各部会积极改善道安，并于今年5月25日院会通过行人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领，积极改善行人道安。鉴于我国道安情势严峻，外界期盼政府借鉴日本推动交通安全对策法经验，推动基本法之立法，经交通部参考日本立法体例及兼顾我国国情，收集各界意见后拟具本法草案，感谢吴泽成政委督导完成审查。本法透过政策法律化具宣示效果，可宣示政府彻底改善道安的决心。其中行政院成立中央道路交通安全汇报，由院长亲自主持，各级政府编列足够经费，每4年定期检讨纲要计划，均可展现政府重视及落实政策推动的决心。院长强调，本法以工程、教育、监理及执法等面向及相关措施为基础，为了建立以人为本的道路交通安全愿景，达成道路交通事故零死亡的政策愿景，本法明定道安政策方针原则，强化各级政府道安运作机制，中央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依权责推动，明定各级政府提供足够预算，并落实成效监督，完善我国道安改善推动制度，有助整体道安政策推动及落实。本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后，请交通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沟通协调，早日完成立法程序。接下来转告院会报告事项二，院长就高龄科技产业行动计划报告才是决定准予备查。人口高龄化是全球趋势，也是台湾社会面临的重要议题。如何让高龄者能生活自理，并鼓励他们多进行公共参与、文化学习、从事休闲活动，甚至再就业等，提升高龄者的社会连结与优化高龄生活，达成这些目标，皆需导入许多新的科技运用，让高龄照顾更加全面及人性化。由国科会与经济部、卫福部、数位部、内政部、教育部、文化部及原民会等8大部会携手合作，共同推动高龄科技产业行动计划的草案。这是一个利用台湾科技优势落地应用于高龄社会、普惠全民，并且促进科技产业发展的行动计划，是展现台湾科技发展以人为本的典范。后续请参与部会共同协力推动，发挥跨域整合的精神，公司协力共同面对高龄议题，由需求者的角度出发，使长者从被动照顾转而主动赋能，为高龄者带来更好的生活品质，同时开创高龄科技产业之发展新机会，以科技打造健康、乐活及宜居日常，提升高龄者社会参与和经济活动，成为国家进步的助力，让台湾成为全球高龄科技产业的引领者。我们一起来努力，希望透过高龄科技产业的行动计划及跨部会的努力，使台湾在经济发展上有进步， 更重要的，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生活在平安喜乐中。接下来针对报告事项三，院长就驻台拉维夫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与台北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度假打工计划协定裁示，由院复准备查，并函请总统府秘书长查照转呈。以上转述。
好，各位媒体朋友啊，大家好。我想大家都知道，在1997年瑞典的国会通过了零死亡愿景 Vision Zero 以后，我想世界各国很多跟着这样一个愿景来作为他们的道安的一个目标。衡量我国的交通组成是比较多元复杂，所以现阶段我们提出了在2030年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我们希望能够下降到30%。当然，长期的话是要朝向零死亡愿景来迈进。我想提升行人安全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那我们未来会朝行人交通安全的议题，从三个精进作为来推动。第一个是推动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然后希望说来宣示我们政府重视跟彻底改善道安的决心。第二个是建制完善的公共运输系统，希望吸引更多人来使用公共运输。那第三个是落实行人交通安全的一个改善，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保护我们的行人的安全。最重要的是特别针对我们的高龄者、我们的身障者，还有我们的儿童尤为要需要予以提供更安全的行的空间。为了要实施落实和实现这样一个政策我们就短期一年内短期半年内中期一年内还有长期四年内可以完成的一个执行项目来逐一实施。在短期的部分我们总共列了12项，那其中完成我们道路交通基本法的立法，那今天院会通过后，我们会立即要送立法院来审议。第二个，根据这样一个基本法在行政院会成立中央道路交通安全汇报将由院长来召集那个学者专家政务委员、各相关机关的代表，还有六都政府的首长来组成。那另外，为了要落实整个行人安全设施的一个改善我们要完成400亿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4年期的这个计划，未来会每4年为一期当然我们要改善一些行人安全设施的话首先就是要盘点行人交通安全实施的优先的改善的项目。那现阶段会由各县政府来盘点，当然会参考公民团体或是学者专家意见。目前我们的规划是在直辖市要200处，非直辖市有200处最易肇事的一个路段或路口。此外，针对在公共运输场站或者是高龄者比较多的地方我们会严选200处，总共有600处。那这个600处的话它的预算是从刚才所提到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的计划来予以补助。我们是希望在113年能够完成这些项目。当然在执行过程中我们会针对各县市的建立一个进度我们每半年会公告一次。在中期的部分我们总共有7项，那其中根据基本法我们会朝中央在每4年他会定一个国家道路交通安全的纲要计划，那各部会会根据这样一个纲要计划定一个年度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推动计划。那直辖市跟各县政府根据纲要计划跟推动计划他会定一个年度道路交通安全这个执行计划。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定一个法源 让各地方政府或是道路主管机关在执行相关行人交通安全设施的过程中更具有一个依据。所以内政部会会同交通部来订定行人交通安全一个设施条例，在这个设施条例里面，我会明定说是哪些是个重点的个项目啊，当然会订定一个 KPI 或者还有管理跟考核的机制。那我们也会强化对地方政府的一个苛责的一个机制啊，希望地方政府能够遵守中央相当的一个相关的规范。那此外，我们在监理部分，我们要强化联车监理的管理机制。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针对一些比较高风险的一个业者，我们会要恢复定期的一个换照一个换照。那此外也会来针对机车的一个扩大它的一个驾训跟道路的安驾的一个作为。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扩大公路公共运输的一个补助希望能够增加这样的经费来补助这个偏乡。来提倡的交通平权，那当然是针对中南东部还有离岛这些边疆地区我们来加以增加补助让落实偏乡行得一个正义。那还有三项部分就请各位做参考。在长期的部分我们有总共有三项当然就是我们在中期的时候会建立一个道路交通安全检核机制。那我们在长期四年内会要落实推动这样一个机制，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说各级政府不管从规划设计新建到营运全生命周期都能按照这样一个检核机制来确保这个制度可以落实。那第二个是精进汽车的驾驶考验制度跟驾训班的一个评鉴制度。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未来在机车会实施道路的训练而也会纳入考验中来增加整个汽车道路的一个项目跟它的考验项目。那也会精进驾训班的一个评鉴制度。那最后我们要全力提升整个公共运输的一个普及率。刚讲说我们会持续推动公路公共运输这样一个改善计划。那我们也会持续来推动行政院T-Pass 这样一个通勤月票，那也会继续推动电动公车电动化这样一个政策。好，以上。好，
对，基本法。
好，接下来的报告有关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我想现在目前国内在推动相关大案的工作上是遇到了一些缺乏的比较明确的一个政策方针，还有各个组织推动组织也待强化，那还预算不充足跟稳定性不足当然各个部位之间或是地方之间它的权责分工也需要强化。那最重要的是执行绩效的监督需要强化。所以从这几个问题我们要订个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那整个基本法总共分成五章包括总则基本政策计划汇报跟负责还有27条。第一章总则总共有八条，主要的是会接诸我们整个立法的目的。当然很重要的是在这边会来说明全民中央政府还有直辖市县市政府还有车辆或零组件的制造销售跟维运者还有我们车辆所有人还有我们的车辆驾驶人还有行人应尽的一个责任。那第二章主要是讲道路交通安全基本的一个政策，总共有9条。我们从驾驶人车辆还有道路还有汽车运输业，从教育执法还有救护那个保险跟研发9个面向来订定相关的一个基本政策第三章就是刚跟前面也有报告，就是在整个计划的架构上是由中央先订定一个国家道路交通安全的纲领计划，这个是每4年会进行一次，然后各部会根据这个纲领计划来订定年度的推动计划，然后地方政府根据前面2个计划来订定年度的执行计划。那第4章是有关汇报刚才也有讲 在院里面费由院长来召集专家学者、政务委员、相关机关的代表还有六直辖市政府的首长 来组成来督导整个大安工作的一个推动。那接下来第五章是负责总共有五条主要在接诸我们希望各个道路推行执行单位要编购足够的一个道安经费来推动相关的一个措施。第二个是在执行过程中要定期的公开相关有关道安的相关计划，还有要进行成效的一个检讨，当然成效检讨完以后要把结果也要做公开。第三个是资料取得，是在推动的业务过程中可以协调相关机关来协助来提供这个资料跟必要的协助。那第四接下来是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各单位可以来咨询相关的学者专家机关构法人团体，那当然也可以邀请个人或是机关的代表来共同参与。那最后一条就是这样一个法的实施日期是由行政院来定之。
谢谢黄山市。补充说明。谢谢。
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听到吗？好，我这边做几个简单的补充哈。我知道有大家觉得说，今天5月25号有一个行人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领哈，这纲领是针对112年的短期工作执行项目来做的哈。那这是针对今年，那从明年从今年我们又定了一个安全政策的纲领，这是一个4年计划，它的范围会更广了哈，就是说除了这个短期的执行这些项目以外，包括大众运输，包括基本法的这个制定哈，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换句话说，这个计划做出来就是每一年都类似有这个短期的计划会来执行哈。那我这边做几个补充，就是说第一个在法令面哈，我们这次订定《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这是一个上位的指导方针哈。这我们是参考日本在1970年他制定了交通安全对策基本法，那在1970年他一年的事故的死亡人数是16765人，然后经由这一个基本法动员全国以后，在2021年他的死亡人数变成2636人，所以降低了84.3%，所以动员全国是然后用基本法来规范，这个是他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那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参考，还有包括过去立法院也有立法委员有他的版本拟定这样的一个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那它是针对人车路业还有教育、执法、救护、保险跟研发这个九个这个面向来订定这个基本政策。它作为跨部会跟各级政府，包括中央跟地方，的一个依据哈。那这个在这里面哈，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把原来在道安委员会是在用交通部把它提升到中央的道路交通安全汇报，那由院长来召集专家学者哈，相关部会首长还有六都的首长来参与哈。那依照前者推动道安的一个工作。那另外这是在组织面，刚才第一个是法令，第二个组织，第三个预算面。在我们过去对于行人安全的提升没有专案的这个计划，所以我们这次是推动勇气提升人行安全计划，它是从113到116。那这个原来在内政部规划是7年，我们把它缩短为4年，所以每年100亿，那投入的相关这个包括行人安全的软硬体的建设，包括路口行人安全设施的改善，人行道的增加，还有校园周边跟行车安全道路的改善，还有行人跟高龄友善示范区的建制，还有减少路侧障碍物，还有提升会耗制路口安全等。那这个部分明年开始每年100亿，我们也欢迎各地方政府来申请哦，针对这些改善项目来申请哦。那这是预算面，那另外在第四个是设施面了哈，这个部分会由内政部 跟交通部来制定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那这个条例的重点哦，就是说过去我们在中央有很多的规范跟标准，可是地方在实施碰到很多压力，他没办法来实施。好，比如说人行道的这个建制，他可能比如说要缩短这一个他的车道来增加人行道，可是在过去碰到太多的压力了哈，所以他没办法执行。所以我们这次的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哈，会涵盖行人设施的这个建设的重点项目哈，我们会定这个 KPI 跟管考的一个机制哈，这个明令各级政府推动道路设置人行道，骑楼设置整齐线啊，就是1米5的整齐线，行穿线的退缩，行人专用石像、无障碍空间串联的这些人行安全设施哈，一定要进行，依照这个条例来进行哈。然后每年我们定 KPI 来列入评比哈。那第五个是在公共运输哈。公共运输的完善是让很多人他是可以这个比较不用去开车，那公共运输本身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我们觉得在人行里面，在公共运输的提供是政府很重要的一个责任。那后续我们现在每四年有一个公路公共运输计划，然后会扩增它的规模，像明年已经在增加10亿，以前是10亿，明年会有50亿的这个经费，优先建设公共运输环境，来全力提升公共运输 的这个服务。那另外就是对于无障碍运输的这个服务，还有包括扩大推动偏乡，像幸福巴士、幸福小黄来实现这个偏乡的正义，这个我们会来进行。那公共运输计划现在 T-PASS 这个已经这个从7月1号实施，效果非常的好，现在在基北北桃已经是原来双北的这个两倍了，全国大概有上个月大概有67万人已经这个注册使用。那我们在这一次里面特别在114年，如果特别预算到期，我们会编列常态性的预算来持续来补助。第六项就是执行面，执行面我们拟定短期、中期、长期来进行。那短期是半年，那这次短期我们特别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PI， 就是在全国这个六都我们会找200处，然后非直辖市也会找200处的最易肇事路口跟路段来进行改善。那另外就是公共运输场站、学校周边跟高龄者活动的地区也是200处，所以总共有600处列为我们最优先的补助项目。所以从现在开始盘点，明年这个113配合我们刚才谈到400亿的勇气提升人行安全计划，我们就来进行。我们希望在113年就把这600处把它优先改善完毕。那中期就是一年，我们会依照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计划，这我们基本法里面规范，就是中央订定国家道路交通安全纲要计划，部会订定年度道路交通安全推动计划，然后各县市政府要订定年度道路交通安全执行计划。这个要求就是道安的改善是要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计划，不是用补破网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要求他有一个这样完整的执行计划，按照执行计划整体来做一个改善。那长期我们会推动道路交通安全检核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是要求道路主管机关办理道路安全的检核，也就是说我们在长期很重要把道路安全变成一个常态性的一个机制，你一定要透过这个机制检核每一个路口是不是有危险，有危险就必须加以改善，这是我们。那另外机车的这个纳入实施道路训练跟考验，我们希望在长期，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补助，包括这个道路的驾驶训练驾训班，那所以我们希望说未来在这个机车希望它有更好的技能再到实际道路上面去。另外大家谈到在我们汽车考照的这个容易性，所以我们也会增加道路考验路线跟项目，也希望说透过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方式让它具备到道路上驾驶能力，避免造成很多人的伤害。以下我做以上我做以下的补充。
好，三位长官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接着下来就由我们国科会科技办公室来跟大家说明我们新推出的高龄科技产业行动计划。下一页。那我想，这个全球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少子化跟高龄化，的确，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哈。那包含高龄人口的快速增加，扶老比的持续上升，那这的确都对社会环境、财政、经济、社福、产业等等，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哈。那对于照顾负担沉重，那劳动支持力也会持续的下滑哈。那台湾的现况其实也跟国际差不了多少，我们估计在2025或2026应该就会成为这个超高龄社会，就是20%的人口是已经超过65岁。那我们的高龄照顾比跟我们的这个县市高龄比还有扶老比的比例也在持续的恶化当中哈。那在这里也有一个点是说，根据调查，高龄数位的使用比例现在是差不多47%，那这比例是有点太低啊。那这就代表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怎么 prepare 高龄者进入数位社会这件事是亟待加强的哈。那纵观世界各国，包含美国、日国、日本、韩国等，他们的这个高龄的针对高龄社会的对策呢，除了传统的被动照顾或社会福利的补助，或者是对于这个照护者的补助之外呢，也特别要强调所谓的主动赋能，就是希望高龄者可以在各个方面都积极的参与社会，那达到这个他自己的生活也很开心，然后也可以减低照顾负担这样。那所以国科会就针对这个国际趋势以及国内的状况呢，我们就希望可以由科技导入的方式哈，然后配合目前政府本来就有的社会福利政策的需求，那主要当然就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那主要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高龄社会白皮书，还有超高龄社会的行动纲领哈。那希望利用科技的力量，那满足需求来带动产业的发展机会。下一页。好，那这个整个计划的愿景跟发展目标，那当然就是希望要打造长者在地幸福老化，然后也同时可以加速高龄科技产业的成长哈。那这个计划大概主要的目标就希望可以带动高龄经济哈。那大概2025年希望可以突破3000亿的健康福祉产业，然后提升社会参与哈。这是我刚刚提过，就是高龄者持续参与社会跟经济活动。那最后希望可以实现幸福生活。那这个过程里面呢，那我们除了必须要也要有跨部会跨领域的合作机制之外呢，那也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希望可以发展所谓的普惠科技，就在跟高龄者互动的过程当中，那个科技不是那种非常艰深什么量子啊，什么基因编辑啊，它其实只要做一些简单的处理，就可以让长者的生活有一个相当大程度的改变，所以这是普惠科技的目的。那也同时这个 target audience 除了传统我们想到65岁的高龄族群之外，我们也希望这个健康乐龄，那原则上就是把它再往前推一点，就是55到65岁，那希望这一群人在慢慢这个进入 aging society 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透过科技协助他们准备得更好。下一页。好，那我们的推动层级当然就是由我们行政院科技政委吴政委，然后以及各部会各参与部会的副首长，然后作为一个那个推动委员会，那幕僚就是我们国科会科技办公室。那我们的推动主轴大概分成4个，分别是推动市场经济、扩大数位赋能、提升照顾效能以及优化高龄生活。那推动市场经济这一块，那主要还是希望可以去媒合、去 match 这个目前这个高龄产业的供给方跟需求方，好，可以让大家的这个从需求到供给这一端呢，可以连接的顺畅。那扩大数位赋能，这个我刚刚也提过了哈，主要就可以协助长者去来参与这个社会社交的平台哈，或者是这个社会的各种活动。那提升照顾效能这一块呢，是也特别要针对照顾者，那是照顾者不管是照顾者个人或者是照顾者的整个系统，好像长照系统或者是日照中心等等，如果也可以导入科技的话，那这个照顾的这个成本会下降，也会更有效率，那也能够减轻照顾者的负担。那最后优化高龄生活呢，那这支其实主要就是政府各部会其实本来就有非常多支持高龄的系统哈，从文件站啊哈，或者是长照中心啊，日照中心等等哈。那这支计划也是希望可以把政府部门现在做的事情做个重新的整合，那希望可以透过一个更有系统、更 holistic 的方式， 可以系统化的来处理这个议题。好，下一页。那预期效益当然就是在市场经济上面，就希望能够供需对接，那满足高龄者的需求，那也同时带动高龄经济的发展。好，那数位场域这里当然就是促进高龄者的学习，然后增进社会的参与。那科技导入这里希望能够降低照顾者的负担。那最后数据串接也能够优化高龄者的生活，然后拓展服务的网路。那我们最后政委也强调，我们最后也希望我们台湾的把科技导入场域的这整套模型，那最后也可以在国际上面也可以被使用。这样好，那我的报告到这边，谢谢。
我看人数下降。
好，第一个我们就是2030年，从现在开始哈，那个降低30%是整体啦哈，就是包括所有的死亡降低30%，所以相对的行人也是以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进行哈。那有关于驾性的部分是这样哈，就是说事实上机车主常常是也是被受伤害的，所以我们的基础并不是说对机车主要他做什么事。我是觉得说，我们对于机车一年大概有60%哈死亡都是机车主，我们希望是对他的安全有一些保障了哈。那当然就是说，机车的保障也包括一些路权，我上次也提到，包括第三车道的开放哈，包括这个对于机车的这些驾驶行为的训练。那我们现在在进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发觉哈，现在死亡最高的是18岁机车主了，最高。那这个就是拿到驾照的那一年最严重，所以我们是觉得驾训啊，就是要不要到驾训班去训练，以及道路驾驶训练很重要，所以我们短期就先从这个补助方式来进行哈，补助他们去接受这个训练。那我们长期是希望说把它纳到这个实施道路训练跟考验的一部分，让机车的考验变得比较困难一点哈。那这一方面也是来保障它的安全。那事实上不是说对汽车的考验的这个部分哈，在很多的人也谈到，在台湾汽车考验，比如说在驾驶训练场哈，这是封闭场域，虽然有路考，但是也是比较单纯的场域。有人在谈，以英国的制度来讲，很多必须到快速道路去道路的考验哈，等等的啦，所以。从监理的这个考验来讲，也是希望这两个在上到这个实际道路前哈，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接受训练哈，然后让这一个确保他的交通安全哈。刚才是说金融捷运的，金融捷运，好，金融捷运大概这样哈，金融捷运大概有总金额是696亿了哈，那金融市政府是要负担53亿。那的确在新北市是57亿，新北市71亿，台北市是57亿啊，请到中央出的。那的确在双北市比较财务比较 OK 哈，那基隆的确在53.8亿，因为是看它路线的长度啊哈，所以这个也不是说对它好像特别要求哈。那这次那个政府院长已经有到现场哈，也作为一个财事哈，53亿里面有5.93亿哈。这是当时他的这个写可行性研究的时候，他是4级的财力的部分，现在变成3级，所以我们希望把它回到就是用可行性的时候的4级， 夜市集我们补助越多、哦、那另外有一些路线调整是因应新北、哦、新北它路线的调整这部分也把它吸收，所以是 5.93 亿、啊哦、那另外就是扣完以后另外一个是30亿，我们是希望它成立基金，然后把这个基隆河谷的开发放到这个基金、哦、做一个平衡，所以等于说53减5.93减30就剩下17亿，那17亿就是它编列一般的这个公务预算来处理，但目前这样，那我看那个谢市长好像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方案，谢谢。
那回复、哦，然后不好意思，
数据
就是死亡18岁的机车是特别的高了哈。换照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大概民国80几年的时候取消换照的这个制度，那这个换照的制度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过去违规罚款都是在换照的时候缴清罚款你才能换照，那因为少了这个机制以后，就变成我们那个违规哈的这个罚款被累积很多，没办法说到哈，所以现在我们在讨论了哈，就是说如果违规罚款很多很多的。你不缴的，那我现在就要求比如说3年或5年的换照、哦、你就是让你比较不方便、哦、然后这个也来缴清罚款，大概朝这个方向，但是详细比如说违规要多少钱、哦、这个现在还在讨论。好，第一个就是现在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我刚才谈到原来是7年计划，这个已经审到应该最近就行政会就会通过了哈，那现在我们把它缩短为4年，所以这个经费没问题，这4年每年100亿的经费现在应该确定啊，院长也同意这样的一个方向哈。那第三地大概1年哈，有中国大陆籍住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哈，他没有拿到那一国的这个比如说居留权的这些哈，那1年大概8到9万了哈，那我们现在就是先开放这一个部分哈，这个释出善意就希望中国大陆对于他的这个团到台湾来，应该是也可以相对的这个开放了哈。那现在我们现在这一个部分在正在做讨论哈，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他来的方式到底比如说在外馆，他有移民署的签证的课题哈。进来以后那哪一些人的条件、啊哦、条件是符合这个部分在应该很快、哦、这个、已经在进行，那小两会的确在我们的观光局有抛出善意希望能谈，但是的确都没办法谈、哦、那我们也期待了，就是说两岸这个观光的开放是大家是乐观其成、哦、那也我们先从第三地的这个开放、哦、那我们期待说在中国大陆那边有一些善意的回应。
好，谢谢。关于那个开放第三地中客来台这个部分，相关作业现在是由陆委会会同交通部相关规划正在办理当中，那等方案细节跟这个规划执行方式确认之后会再跟社会大众宣布。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我们就请林副执秘来跟大家报告一下3000亿的产值的估算，谢谢。
没有，他刚应该是问说是从多少到3000嘛？那
我们目前
是大概整个健康福祉产业是大概2000亿左右了，2500亿左右。好，那我们希望在2025年的时候可以达到3000亿的规模。
说明。
OK， 关于这个供电案的部分，其实依照现行国安法都已经可以依法科以相关的刑责，所以这跟修正后这个是否施行无关。所以另外的现行条文、修正条文对于惩处供电的刑度是一致的，所以并未修正，也就没有所谓不能科以刑责的问题啊。法务部在今年5月26日已经依照修正后的国安法拟具施行细则，也已经预告了完成。那司法院也在5月间依照修正后的第19条完成这个专庭的设置。那后续相关法制工作跟配套，行政院也请国科会、法务部还有相关部会妥善规划施行期，然后来加速作业。那未来如有为外国窃取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营业秘密，法院得依本法加重其刑，以确保台湾国家安全，来维护社会安全。
因为刚提。
就是说以现在这个交通政策纲领哈，就是新的经费就是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这也是配合我们这个4年的计划，说每年100亿，这是那个部分。那电动公车我们现在既有的计划643亿，现在正在执行了，我们是要像在2030前把所有市区公车全部把它电动化。那另外有一个部分是公路供应计划的部分哈，公共计划部分刚才谈到，在明年也会增加10亿，就是希望对于比如说偏乡或是公共运输环境比较差的部分来做一些建制。那明年会不会在明年增加以后，后面我们现在希望说也提升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经费规模啦，当做一个长期增加，然后对于公共运输条件比较差的县市做一些这个让它更完善。
陈副主任，
是，谢谢提问呢。我们这个部分高龄科技这个部分，目前的草案是结合8个部会，所以大家可以想见它的经费的额度应该不会小哈。那这个草案将会在8月底会送到行政院，那因为还需要行政院的核定，所以我想详细的经费的总额应该是等核定之后，可能由行政院统一公布会比较好。这样子哈，那如果后续有需要补充，我们再说。那但是第二题的部分是讲到 AI 基本法的部分。AI 基本法的部分哈，我想可能大家都知道，全世界都体会到这个 AI 的发展非常快速，所以连发展最快的欧盟都还只是在草案。所以国科会现在密切的就是监看这些所有的发展，我们也已经在内部产官学都已经召开过。好几个会议，那所以这个目前我们将会以这个方式很积极的去处理。那在这个立法以前，我们有一个生成式 AI 的指引。好，那这个指引的目前呢，已经在国发会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已经收集了民众的意见，也在行政院的3位政委主持下面哈，罗政委，还有我们龚政委，还有吴政委的主持下面数位政策法制专案协调会议，也已经收集了各部会的意见。那这个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会在各个政府机关里面就可以指引大家怎么样应用，怎么样发展。那这个目前呢，我们正在等待就是接着就下一个步骤就会在行政院里面报告完之后，会由行政院公告，然后在立法院备询。所以目前的 进度大概是这样。
好，我们继续看。
哦，关于这个刚提到的这个生成式 AI 的这个参考指引，哦，刚陈副主任也提到，那它的草案部分，行政院会在加速的来审议，那尽快的安排在院会来行政院院会来通过。
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放在重中之重哈。从4月28号这个子法完成之后，已经在6月已经开过跨部会的会议。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有关键，已经成立了核心关键技术的一个办公室，也已经请各部会呢开始提出核心关键技术的的名单。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结合之后呢，会把这样的技术的list 送到我们的办公室以后，那办公室也会主动的经过挑选，然后来经过一些安排之后会送到审议会。所以审议会这一端是最重要的一端，审议会的成员目前我们也已经在最后完成的阶段。所以它的程序是，当我们送到审议会之后，会由国科会的吴振中主委召开一个会议，会议之后呢，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所以目前的我们的进程大概是这样。大概12月到年底左右，对，我们会尽快。那只是说这里面大家听得出来有很多的过程要走，谢谢。
好，我们先请陈副主委。
对，谢谢提问呢。其实是今年4月28号，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认定办法才完成公告哈。那所以实际上离现在才8月嘛，所以这个其实中间的过程是按照我们想的。不过我们的国科会的前瞻处的陈处长也在现场，那陈处长要不要补充？
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部长。
好，那个5月25号的行人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领，当时是因为这个发生很多，包括这个 在行川县被这个 车辆撞击死亡的憾事哈，所以当时是用一个非常短期，也有50亿的经费在执行的哈，所以里面也涵盖尤其很多是这个工程面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这次的交通安全政策纲领是一个更完善，从基本法开始一直往下，所以它有很多持续性的工作会丢到这一个交通安全政策纲领里面，但是它对于建设的一些指引哈，就是说，比如说今年它还是按照它原来指引哈，比如说在这个新川县的退缩要多少处，能移到多少处，这个还是按照今年目标来做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接续，但是这个会把它整个等于说它的上位计划啊，它的执行这个未来延续性的部分也会有我们100亿的部分哈，每年持续的进行。
我们请陈处长来回答，谢谢。
好，谢谢各位媒体朋友，谢谢。